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不是我们的口舌伶俐能够搅动人心，不是我们有聪明才智是能够使人明白，而是你的自己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可以理解那永生的含义，使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需要与那丰盛的生命有份，使我们知道说我们被招来就是为了要彰显你的荣耀，就是为了要把爱传给周围的人。主，就愿你自己的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带领和看顾我们以下这段敬拜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17章，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段在公众面前的祷告。有许多的人会把这一段称为是大祭司的祷告，也有人认为这一段应称为是离别的祷告更为贴切。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名字来称呼这段祷告，我们今天都会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祷告。所以就让我先来讲一段有关祷告的笑话来作为开始。这个笑话乃是说哈，有一个99岁的高龄的老人非常喜欢祷告，虽然年纪那么大，但他坚持天天向神祷告。他向神的祷告不长，每天都一样，但看起来他却不觉得乏味，反而是天天的乐在其中。这一种祷告的操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你们想知道他的祷告秘诀是什么吗？他每天是这样向上帝祷告的：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我不配进天堂，就让我留在这儿吧。他的祷告看起来是非常的聪明，也许我们都应该按照他的方式来祷告，以使我们免得疾病死亡的威胁。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确实体现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认同和追求。我们都希望可以长寿。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生70古来稀，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句话早就成了过去式。在我们中间70以上的不乏其人，有些甚至都已经90几岁了。在几年前在时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在讲到人对长寿的追求的时候，其中的标准就已经设在100岁了。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几位伯母再过几年就会超过这个标准。但是也许是受这种追求长寿的文化的影响，当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不自然地强调永生在时间上的那个层面。永生从字面上来讲，好像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无始无终，一直存到永久。这固然没有错，从神是不受时间约束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解释也是非常的贴切。但是这却不是永生的全部。我们若过于强调的时间的范畴的话，我们可能就忽略了永生的实际的内涵。几年前在美国有个很大的伦理学上的争议，那是一位先生希望终止那已经几年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太太的生理的供应。我在这里不是要大家注意那伦理学上的争端，而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思想，若是我们过于强调那时间上的长短，而忽略了那生命的实际的内涵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许你可以永远的活下去，但你只能是靠着机器来维持你的气息，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永生呢？也许你可以永远活着，但你一生都生活在仇恨痛苦之中，就如同那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杀人凶手赵成熙一样。那样的一种没有爱的生活，虽然可以拥有永久，但却是生不如死的生活。永生不是只是时间上的存到永久，更重要的是在于永生的内涵。 若是只是时间上长久的话，而没有实际内涵的话，这样的永生就不是真正的永生，至少不是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永生。那么永生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每个人对永生都有着不同的诠释，但是无论我们的解释是何等的完美，我们个人的定义中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我们都是生活在时间空间中的人。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可能完全的了解那不依赖于时间的生命呢？因此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仅仅生活在时间空间的人是有资格来谈什么永生的。只有那拥有那时间空间之外生命的才可以来向我们讲述永生，而这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讲到这里，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那里清楚地显明了主耶稣就是那拥有时间之外生命的那个主宰，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在那里用道来代表耶稣，但我们在那一章的十四节就清清楚地知道说，那个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十四节中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眼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此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拥有时间之外生命的主。但是约翰对耶稣的这样一种认识不是他自己的顿悟，却是主耶稣自己对自己真实的身份的贴切的描述。因为在今天的经文中，主耶稣把这样一个奥秘向他的门徒显明出来。在第五节耶稣说到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那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这一节中充分地表明了耶稣的身份，他是那拥有永生的人，他是那不依赖于时间而存在的生命者。因为在创世以先，耶稣就已经存在，他拥有那在一切之先的荣耀。这样一句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更是把耶稣的真实的身份显露得完完全全。因为在这里耶稣把他自己与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充分地表明说他与我们的父神有着一样的本质，一样的地位。在这一节中，无论是中文圣经也好，还是英文圣经也好，都没有把原文中的一段意思准确地翻出来。因为在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段话的后面，在原文中其实是有一个动词的不定式来修饰有这个动词的，目的是对这个有这个动词来加以补充。这个动词的不定式就是 I am。 换句话说，不单耶稣说他拥有那创世以先的荣耀，更进一步的讲，他就是荣耀，他就是那创世以先的荣耀。这个 I am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翻译中忽略了它的存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失去了那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主耶稣的了解。因为我们在旧约中知道，当摩西问到耶和华神他的名字的时候，神的回答就是 I am who I am。 换句话说，当我们听到这个 I am 的时候，我们就当知道那是神对自己的称呼。事实上耶稣在约翰福音中使用 I am有超过七处之多，这种用法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神。只有神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说话，只有神才是那拥有不依赖于时间的生命的生命的主宰。因此当我们了解了耶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永生。因为只有那拥有那永生者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永生。那么耶稣对永生的定义是什么呢？耶稣对永生的定义是在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就是神的话，从这一节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耶稣在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要认识神，这就是永生。但是若是这里所说的认识神和认识耶稣是一件事的话，为什么主耶稣特意要在这里加上一句，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这不是显得重复了吗？要知道这里的认识不是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上的认识，在希腊文中对认识一词的理解不但包括我们所说的知道、听到，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那看见的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对神的认识不是只停留在风闻有你的阶段，而是亲眼看见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中间，把神一切的丰盛向我们显明。因为在哥罗西书的2:9说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耶稣本是神本体的真相，就如同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的1:3所读到的一样。既是如此，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一定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了解，因为耶稣基督把神清清楚楚的启示给我们，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可以真正的认识神，因此认识基督就成了永生的前提，也是那必须的条件，就如同我们在3中所看到的一样。这一点也是耶稣基督在这整篇的祷告中间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认识耶稣是被神所差遣来的这样一个主题被主耶稣所凸显出来。在8我们看到说，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在18耶稣提到说，你怎么差遣我到世上。在21耶稣讲到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在23讲到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在25更是提到说，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从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说，认识耶稣是被神所差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原因，也同时也在表明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父神的爱子。因为我们若接受说神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话，我们也就应当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因为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事实。既然耶稣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神的爱子，他就是神，我们就需要相信并且愿意更多的认识他。但是如何来认识耶稣，如何来认识神呢？若是永生是在乎说我们可以认识神和认识耶稣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明白那认识的真正的含义。是不是我们单单在知识的层面上知道有神有基督耶稣就够了呢？是不是我们单单风闻有神风闻有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呢？这样的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知道有神也知道有耶稣基督的存在，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得永生吗？显然不是。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对认识意思的理解在误导我们。这里所说的认识在原文中实际上与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有着非常大的出入，因为在希腊文或者甚至是希伯来文中，这个词的同样一个词可以用来描述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伴侣。如果我们还记得说，在创世纪的4:1那里有这样的话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在那里同房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认识意思，也就是说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中对认识的理解不但是知道，更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就如同夫妻之间是一体一样。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在讲说一种完美的联合。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认识神，不但只是我们在知识的层面上知道神，更是在强调我们需要与神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若是我们借用夫妻关系来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当体会这里隐含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互相属于完全合一的一种联合。因此这里的重点不单单是一种关系，更是在强调我们需要与神有这样的联合，这才是永生的真正的含义。因为只有我们有了这样亲密的关系，只有我们有了这样实际与神的联合，我们才可能在永生上有份。因为只有我们与神与主耶稣真实的联合成为一体，我们这处于时间空间中的人才可以得享那不依赖于时间的永远的生命。这样一种联合实际上就意味着说永生一定是以那丰盛的生命为基础和内涵的，因为这是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的准确的描述。那么什么是我们所说的丰盛的生命？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段主耶稣的祷告中间略窥一番，而知道那丰盛的生命与我们生命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那完美的联合是一种共同拥有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第十节看到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样的描述。在第六节中我们同样看到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这样的字句，这充分的体现这样一种互相拥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强调说自我的拥有，而是在强调呢共同的拥有。这与我们的哲学好像是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拥有观是什么呢？是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恨不得所有的都是属于我自己的。说白了，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共同拥有的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希望我们独有的观念。想一想，若是我们到野外到郊外去看到一朵出奇美丽的花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说把它采回家里面放在花瓶里，以便我们可以更多的欣赏。但是如果从花的角度来讲，这却限制了它可以被更多的人欣赏。它在野外本来可以成为众多人欣赏的对象，成为众人拥有的美丽，却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独有，而使得它没有达到那最大的价值。我们这种独有的观念实际上是我们失去的比我们得到的更多，因为我们这样的独有的观念是我们无法与神形成这样完美的联合。因此我们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因为我们本可以与神共同拥有所有的一切，却因为我们这样的独有的观念是我们不能与神共同拥有，因此我们就失去了所有，而是只得到了我们现在自己拥有的那一点点而已，无怪乎我们会不满足。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的确实不同，他与父神有着完美的联合，他愿意他所有的一切都归父神所有，因为那本是他的。因此耶稣很清楚他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了更多更多，凡父所有的也全是主耶稣的。这样一种共同拥有的生命是何等丰盛的生命，因为无论我们多么的富有，比起神的丰盛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其次，这样的一种亲密的联合也是一种相互 荣耀的关系。因为在第一节中我们看到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样的句子。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荣耀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一体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己单独带来好处。常常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因为我们取得了一点点的成绩而兴奋不已，恨不得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啊，我得到了这样一个荣耀。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为自己而骄傲，我们所得的荣耀，比起那父神所用的荣耀而言，都只是暂时的和渺小的。试想一想，再过几十年，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的名字，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呢？我们所留下的也许只是失望，而再也没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我们追求我们自己荣耀的话，那结果就一定会如此。但是我们追求的是那完美的荣耀，那要存到永远的荣耀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失望。若我们参与到那永远的荣耀中的话，我们也就必然在那荣耀中有份。这其实就是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所看到的，因为只对父神有着完美的忠心，所作所为都无不是为了荣耀父神。因为在第四节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说道，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样真实的联合一定是相互荣耀的生命，因为我们若荣耀神的话，神也一定会把那当得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第三，这种丰盛的生命也一定是一种彼此内助的生命，因为只有与神的完美的联合，只有有神的内助，我们才可以在他丰盛的生命上有份。就像我们在第21节主耶稣所描述的一项，正如你父在我的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若我们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在这整段的经文中，耶稣刻意的强调这种与父的合一。我们除了在第21节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可以在第11节中看到向我们合一这样的字眼。在第22节中耶稣再次提到说向我们合而为一，在第23节耶稣又提到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样的话语。所有的这些都在指向一个方向，耶稣在这里在表达一个强烈的信息，他非常希望我们完全的了解这个信息，就是我们需要像耶稣与父神合为一一样的与神联合。因为这里耶稣所说的认识就是这样一种与神有着完全的联合的认识，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可以使我们在永生上有份。这样的认识是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我们常常过于强调那时间上的层面，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虽然不如那信耶稣得水牛一样的注重实际，但我们却同样强调的是信耶稣可以进天堂，此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永远的居所。这样的认知只会让我们以为说，只要是我们买了进天堂的门票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永生的重点不是在于那时间的层面，若是的话耶稣就应该在这里面不断地强调说我们会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相反，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却是合一，换句话说就是联合。因为耶稣清楚地知道永生的真实的意义是在于那内涵，那丰盛的生命。若是我们没有与神有着这样亲密的联合的话，我们就与那永生的丰盛的生命无份。不要说我们进不了天堂，即使我们可以进去，我们也一定会觉得那里不是天堂，因为我们会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不属于那里，我们自己的生命与那里的一切格格不入。若是永生的重点是在乎与神的亲密的联合， 就如同耶稣与父神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丰盛的生命就一定是必须的，就一定是 requirement。 雅各书的三章十一节问道说，泉源从一个眼里面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同样，若是永生是与神的亲密的联合的话，那荣耀圣洁的神如何可以与那没有丰盛生命的人有这样亲密的联合？若是永生是在乎有没有主的生命的话，那么基督徒的成圣就成为是必然的，就如同主耶稣在这里面十七节十九节中所表述的一样。因为只有我们更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才可以与主有更亲密的联合，我们才真正的把握住了永生的重点。主耶稣的丰盛的生命其实远远不止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一世界，我们在这里所了解的其实只是那丰盛的生命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因为若是这样的生命是我们所说的丰盛生命的话，那么它的本质必然就是丰丰富富的，远远超乎我们可以理解的。也许这样一种丰盛生命的特质会使我们觉得它是高不可攀的，会使我们觉得气馁，因为仿佛我们虽然知道那完美的目标，却觉得好像是永远不可以达到一样。也许我们会觉得说，虽然我们拼命的努力，却好像永远是离那目标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有时甚至我们会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了主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在主里有了成长，因为好像我们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来显示那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们的成长主知道，当我们愿意与主建立这样亲密的爱的联合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评价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因为在第十节耶稣讲到说，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更好的翻译也许是说，我很为他们骄傲，或者说我已经因为他们而得了赞许。我不知道你们，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满心的困惑，这样的门徒有什么可夸的吗？我们都知道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除了一个门徒以外，其他都四散奔逃了，彼得更是三次不认主，这样的品行有什么可夸的吗？若是主耶稣指的是这些门徒最后会为主而殉道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主在这里明明的是指着说，耶稣因着他们已经做的而骄傲，这真的使我大为不解。因为按照福音书上的记载，这些人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还在争他们在神国的位置，看起来他们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掌握耶稣教导的意义，这样的门徒有什么可夸的吗？但是耶稣确确实实在这里表达的是他对门徒的赞许，就如同一个妈妈无论自己的孩子表现如何都会从一个爱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一切一样。耶稣所看到的所骄傲的岂不都是那让耶稣心满意足的地方吗？这些门徒难道不都是愿意放下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的吗？这些门徒难道不是愿意花他们所有的时间来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联系吗？这些门徒难道不是在许多人离开耶稣的时候仍然忠心的跟随他吗？这些门徒难道不都是愿意领受神的话而愿意在其中成圣吗？若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更多更多值得耶稣为他的门徒骄傲的地方。你知道吗？耶稣也是同样会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骄傲。耶稣会为我们在知识上对他更多一点的了解而为我们骄傲。耶稣也会为我们在信息上的一点点的成长而骄傲。 耶稣更为我们一点点的进步而为我们骄傲。即使我们只是把教会中地面上的一点点垃圾捡起来，因为耶稣所看到的是我们的改变，耶稣所看到的是我们的成长，哪怕是我们的一点点的成长，都是耶稣为我们骄傲的地方。因为他看我们的眼光不同，因为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至宝一样。事实上，在整篇的祷告中间，耶稣把他的门徒以及我们放在一个与他平等的地位上。因为在十四节耶稣讲到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在第十六节耶稣再次重复这样的讲法，这样的一种对比实际上是在表明对比的双方有着同样的地位。这就是耶稣怎么看我们，他不是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就而理所当然的从上而下的看我们，却是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看为平等。耶稣是如此爱我们，以至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荣耀的生命。这样的一种爱，正是我们可以与主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联合的根基。面对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又如何不愿意以爱来回应？我们又怎么会不愿意与他建立这样亲密的联合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巴不得他的荣耀丰盛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巴不得借着这样亲密的联合，我们可以在那丰盛的生命上有份。但是与主的联合不只是表面上的联合，而我们仍然是各行其事。与主的联合就意味着说，我们要思神所想，念神所忧，爱神所爱。若我们真的是与主联合的话，与主合一的话，那么主的使命就一定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使命。既然主耶稣在第十八节差遣我们到这个世上来，我们就当知道说，我们存在在这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目的，那你讲到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也许中文并不容易看出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来看英文的话就会很清楚， I have made you known to them and will continue to make you known。 翻译过来就说，我已经让他们认识你，并且会继续让他们认识你。因此我们的使命就是使人可以认识神，可以认识耶稣，不但是知识上的认识，更是生命上的完美的联合。但是要让世人可以认识神，认识耶稣，不单是要我们去口传，更是要我们有一种生命的见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有合一的见证。因为我们在第二十三节看到说，耶稣特别强调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更好的翻译乃是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因此他们可以合而为一，因为他们已经被建造的完全了。也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世人可以知道说耶稣是谁，也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就如同父神爱耶稣他的爱子一样。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合而为一，是世人认识神、认识耶稣的基础。因为当世人看到说我们可以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就会体会到说，这样的合而为一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只有被主的爱所充满的才会有这样的在爱里面的合一。常常我们想到合一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们需要彼此成为一样的才可以合一，因此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改变别人，使我们可以都会成为一个样子，最终我们都可以如同是从一个模子能够出来的砖块一样，都长得是一模一样，有棱有角。我们对合一的理解就是，我们用这样的砖块 来砌一堵墙。但是这样的建造又如何显出神的荣耀来？因为我们人只要稍稍的加过训练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砖来盖起一间房屋。但是若是你去过中国农村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说，有一些墙甚至一些房屋不是用砖砌的，反而是用不同形状的各式各样的石头砌成的，有些甚至用河里的鹅卵石砌成的。这样的建筑需要的建筑师有聪明智慧，他可以知道如何的把不同的形状的石头砌在一起，摆放的巧妙，而建成一个稳固的建筑。这样的建筑难道不值得夸耀吗？当每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建筑的时候，岂不都会来夸赞那建筑师的巧妙吗？你知道吗？神把我们这些完全不同的、有着不同背景的人放在一起，也同样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若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话，世人也必会意识到说，这不是人手所做的工作，只有神才可以把我们这些完全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说，是神的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每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可以被在主里面被完全的接纳。若是我们只爱那可爱的与我们完全相同的人，如何可以让神的荣耀而得到彰显？岂不是他更希望说，那不可爱的可以在这里找到神的爱，而成为神的肢体的一部分吗？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去爱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主所爱的。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祈求，求主让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可爱，以至于神爱这些人至深，宁愿牺牲他自己的爱子的生命也要把他们找回来。因为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永生，而不愿意一人沉沦。永生不是神单单为我们预备的，而是神要送给每一个人的最宝贵的礼物。永生不是只是我们死后要去的那个地方，永生是我们今生就可以与神有这样亲密的联合。永生不是只是在乎那时间上的长短，永生更在乎是我们可不可以有那个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耶稣已经把这永生的奥秘启示给了我们，既然主耶稣已经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在永生上有份，就让我们与神建立这样亲密的联合，就让我们可以有那丰盛的生命住在我们的中间，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和使命，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让世人都可以来认识神，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成长，借着主的爱而成为那合一的肢体，叫世人因此都可以来认识神。愿一切的荣耀都可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他爱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永生的含义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需要在那永远的生命上面有份。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你有这样亲密的联合，使我们与你的联合就如同那夫妻一体一样，我们与你是一体的。主，去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成圣，更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让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如同看到我们的神一样，因此他们就可以来认识神，因此他们就可以能够归荣耀给神。主，就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这样荣耀的器皿，而带领每一位你所爱的可以来到你的身边。 愿你自己帮助和看顾我们。以上的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